上回书说到周瑜让诸葛瑾去劝诸葛亮，让诸葛亮不保刘备到柴桑来辅佐孙权。诸葛瑾是个老实人，就来见诸葛亮。哥俩一见面，诸葛瑾放声大哭：“兄弟啊！”哈哈哈哈，诸葛亮心说：“我哥哥怎么了？”兄长，难道您在江东过得不顺心不如意吗？哥哥，您有什么难过的事儿跟兄弟我说说。兄弟哥哥，我是想起了两辈古人。诸葛亮一愣：“哥哥，您想起哪两位圣贤呢？”兄弟呀，我是想起来伯夷叔齐两位圣贤呢。诸葛亮一听，心中立刻就明白了，这是我哥哥奉了周瑜之命前来说我，让我归降孙权。看起来我诸葛亮又要跟周瑜斗智了。哥哥，伯夷叔齐是古之圣贤，他们哥俩的故事小弟我是知道的。是啊，贤弟啊，你看伯夷叔齐两兄弟相亲相爱，死不分离，双双饿死在首阳山中，那情谊多深啊。你瞧瞧咱们弟兄，一母同胞，至亲至爱，可是落得各为其主，天各一方。尤其是兄弟你呀，跟随刘皇叔四处漂泊，跟弟妹也不能相聚。兄弟，为兄心里不好过呀，真希望同贤弟你朝夕相处。我们弟兄跟古之圣贤伯夷叔齐相比，哎，真让我感到惭愧。诸葛亮差点乐出声了，心说我这位兄长怎么想出这么个主意，劝我弃皇叔保孙权。我这哥哥呀也实在太笨了点，说的倒是不错，不过也太牵强附会了。诸葛瑾说的伯夷叔齐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武王伐纣的时候。伯夷跟叔齐是亲哥俩，是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。孤竹国国君在世的时候就跟儿子伯夷叔齐说，当我死了之后啊，就把江山传给长子伯夷。可是叔齐呀，你要知道伯夷优柔寡断，你这当兄弟的可要好好辅佐你的哥哥。这个国君死了之后，哥哥伯夷就把君王的位子让给弟弟叔齐。兄弟，父亲不应该让我做国君，你比我强，你应该做君王，我帮助你。这弟弟舒淇不干呢，家有长子，国有大臣，再说父亲传位给你，我怎么能篡位呢？我不干。这弟弟舒淇知道自己不干，哥哥一定相让，就离开国家出走了。这弟弟走了，这位哥哥伯夷也不愿意当这国君，他也走了。这哥俩感情还真不错。其实呢也是不对，这哥俩纯粹为的是沽名钓誉而走。哥俩住哪儿了？就隐居在首阳山。这个时候正赶上周文王死了，周文王之子武王没发丧，彭主伐纣进兵朝歌。主呢就是家家都供的祖先的牌位。武王彭主伐纣要灭昏君，用姜子牙为元帅，会合800镇诸侯。等大队人马走到首阳山，这哥俩又打山上下来了。伯夷伸手就拦住了姜子牙的马，叔齐就拉住周武王马的缰绳：“大王，你们可不能兵发朝歌。”伯夷叔齐为什么这么做？这哥俩就想阻止武王伐纣。他们跟周武王说，以臣伐君视为不忠，父死不丧视为不孝， 殷纣王是君，你周武王是臣呢、啊、以臣伐君，你是不忠，是叛逆之臣。这哥俩呀、啊、就让姜子牙赶快把兵马解散了，你赶紧回到西岐去恪守臣节。当时在场的人都主张把伯夷叔齐杀了，大元帅姜子牙说了，不能杀，这是天下义士，不可杀之。然后姜子牙就跟伯夷叔齐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，有德者方能居之。而今纣王无道，残害忠臣良将，鱼肉平民百姓，天下黎民谁都恨他，我们是吊民伐罪，应该罚他。伯夷叔齐没有办法阻挡武王伐纣大军，只好看着他们带兵走了。等周武王伐纣成功，纣王放火自焚，周朝建立了。伯夷叔齐这哥俩为了表示自己对纣王的忠诚，就决心不吃周朝的饭。哥俩吃什么呀？在首阳山采薇而食，就是吃野菜呀、啊、吃草籽啊，摘着野果子吃。有一天，一位老人上山打柴，看见伯夷叔齐破衣烂衫，骨瘦如柴。这位老人就跟伯夷叔齐说，你们哥俩呀，你们要知道，武王得了天下，安民心，富国家，封五谷，这事情已然定下了，也不能更改了。你们这哥俩为什么不识时务呢？既然你们立志不用周朝遗物，难道说你们就不知道天下是周朝的天下，这首阳山也是周朝的山呢？那么山中的野果子野草也是非周莫属，也是大周朝的呀。伯夷叔齐听了之后觉得万分惭愧，干脆就什么都别吃了。过了些日子，伯夷叔齐就脊背靠脊背，双双饿死在首阳山中。这哥俩的事情还被后人传为佳话，尊为圣人。其实他们忠于谁呀、啊、他们忠于的是昏君暴君，忠于的是纣王，只能说明他们是愚忠，而且不识时务，根本就不值得仿效。诸葛瑾想起了这哥俩想用伯夷叔齐这哥俩的感情来打动兄弟诸葛亮，让诸葛亮归降东吴，扶保孙权，办得到吗？这么说诸葛亮那纯粹是乱弹琴呢。诸葛亮一看哥哥也讲不出什么道理来，心说呀，你讲不出来，干脆哥哥你听我的，我给你讲讲道理吧。哥哥，您刚才讲的伯夷叔齐也不过就是说伯夷叔齐这哥俩的情谊，那是古代的事情，如今小弟我辅佐刘皇叔讲的是忠义二字。倘若哥哥您真心诚意要跟小弟朝夕相处，我倒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。哥哥，您跟我走，一起去辅佐刘皇叔。第一，刘皇叔是汉室宗亲，天下是汉朝的天下。当今天子姓刘，高祖姓刘，我家皇叔是帝室之胄，也姓刘。咱们要辅佐刘皇叔，那是名正言顺的。再说了，我们弟兄吃的是汉朝的粮食，做的是汉朝的臣民。如果哥哥您要能离开东吴，跟小弟我同是刘皇叔，尚不愧为汉臣，咱们哥俩又得骨肉相聚，这是忠义情爱俱全之策。哥哥您意下如何？诸葛瑾这人嘴笨呐，心说我没把他说了，他倒把我给说了。哎呀，我这弟弟太厉害呀，我奉了周都督之命前来说他归降，他反过来让我去保刘皇叔。他说的也对呀，可是我诸葛瑾这人已然保了江东了。古人说忠臣不是二主，烈女不将二夫。主公孙将军对我诸葛瑾有知遇之恩，我怎么能弃孙而保刘呢？这个是办不到的，干脆呀、啊，他也别劝我，我也别说他了，我们各为其主吧。 想到这儿，诸葛瑾站起身形，兄弟，哥哥，我还有很多琐事要办，改日再谈。诸葛亮把哥哥送出去了。诸葛瑾回来，赶紧见周瑜，实话实说，就把自己怎么说的、怎么哭的、诸葛亮怎么说的，全都告诉周公瑾了。周公瑾也不得不乐了。子瑜呀，你这个人也太不善辞令了啊！那意思你也太不能说了。不过子瑜，你的兄弟劝你扶保刘备，你意下如何？都督，这件事您放心，孙将军对我这么好，我怎么能做出背叛孙将军的事情？我这一辈子为孙将军效力，忠于东吴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好啊，既然是这样，我周瑜就放心了。先生，你忠心事主，我十分敬佩，你放心，令弟的事我自然有办法劝他弃刘备而扶保孙将军，那我就多谢周都督了。这样诸葛瑾就告辞走了。第二天，周瑜来到孙权的将军府，跟孙权辞行。孙权拉住周瑜的手，公瑾啊，你先行一步，孤立即点兵，随后就到。周瑜恭恭敬敬给孙权深施一礼，请主公放心，我绝不会辜负伯父的重托。说完之后就告辞出来，回归大营，然后跟着副都督程普领兵起行了。临出发的时候，周瑜让赞军校尉鲁肃、鲁子敬把诸葛孔明先生请来，随军出发。诸葛亮一听，高高兴兴迈着四方步就来了，陪同鲁肃一齐登舟。周瑜立刻吩咐点炮起兵，哒哒哒，炮声一响，东吴兵将是水陆并进，浩浩荡荡就往三江口而来。那蒙冲战舰铺满了江面，一层层、一排排、一行行、一列列，旌旗蔽日，剑戟生辉，刀枪耀眼，帅船巍巍，将校如龙，兵卒如虎，大小战船几千只以里而进，顺风航行，离开三江口50多里地，船只就排队依次歇定了。大寨是水陆相连，从汉路的西山把队伍一直排过去，是一片连营。周瑜就在当中间扎下帅寨，其他营寨分布在中央大寨的周围。诸葛亮呢，就带着两个小书童儿伺候着，在江边的一叶小舟之内安身了。这个小船之上，一个棋盘，还有一套酒具。周瑜扎好了营寨之后，点名过某发放军情，然后就把鲁肃叫来，让鲁肃把诸葛亮请来，商议商议破曹的办法。鲁肃遵命到江边来找诸葛亮，找着这只小船了，顺踏板上了船，一看船舱里没有诸葛亮，两个小书童儿在这下棋呢。小书童儿听见脚步的声音，抬头一看，来的是鲁肃。将军，您是不是找我家孔明先生？您看，孔明先生在那儿呢。鲁肃顺着手指的方向一看，过了船舱，在那边还有个踏板上岸，诸葛亮正在江边站着欣赏风光呢。嘿，鲁肃心说有意思，这个诸葛亮真有闲情逸致。鲁肃赶紧出了船舱，顺踏板上了船，来到诸葛亮身旁。孔明啊，你好自在呀、啊！子敬啊，你忙于军务，上我这儿有什么事吗？孔明先生，周都督让我来请你，走吧。好。诸葛亮跟着鲁肃去见周瑜。其实鲁肃哪知道诸葛亮在一叶小舟上存身， 这是诸葛亮百般警惕，因为诸葛亮已然看出来了，周瑜对自己起了不良之意。哥哥诸葛瑾是奉周瑜之命前来劝自己，气刘备保孙权，自己没答应。哥哥老实，肯定会把我的话一五一十的全都告诉周瑜。这个周瑜心胸狭窄，不能容人，看起来到现在他让我随军，就是把我诸葛亮控制在营中，我必须得多加小心。诸葛亮有这些想法，可是这些话他不能告诉鲁肃，真是到了关键时刻，危险了，还得靠着鲁肃帮忙呢。等到那个时候，我再跟鲁肃说实话也不晚。今天鲁肃来找自己，说周瑜有事儿，诸葛亮不能不去，心说我好见机行事吧。这样诸葛亮就跟着鲁肃来到周瑜的中军大帐，往里一看，诸葛亮心说不像一时的样子，文官武将全都没来，副都督也不在，只有周瑜跟鲁肃两个人。诸葛亮迈步往里走，参见周都督，孔明先生请坐。三个人分宾主落座了，周瑜是率不离位，诸葛亮是客为一尊，鲁肃仍然是下垂手相陪。三个人坐好了，有人献上茶来，诸葛亮喝了一口茶，把茶杯往桌上一放。都督，请问您呼唤孔明有何吩咐？孔明先生，我让子敬把你请到中军寨中，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。都督有话就请讲当面吧。孔明先生，想当初曹操跟袁绍在官渡一战，曹操以七万兵破了袁绍七十万大兵，您知道曹操到底用了什么计策以少胜多吗？诸葛亮心里这乐呀，要是别人问我这话还有情可原，你是江东的水军大都督，执掌兵权，你既然关心曹操的战事，难道说曹操怎么赢得袁绍你会不知道？你问我，那诸葛亮多聪明啊，周瑜每说一句话，诸葛亮立刻就反应出来了。诸葛亮冲着周瑜微微一笑，周都督，天下人全都知道，官渡一战曹操所以能够成功，是曹操用了谋士许攸之计，乌巢劫粮。对，孔明先生言之有理，俗话说功高者莫过救驾，计毒者莫过绝粮。官渡一战，曹操一把火火烧了乌巢的粮台，使袁绍一败涂地。孔明先生，我想曹操八十三万人马沿江下寨，连营三百里，平吞江夏，虎视我江东。我江东只有几万人，要抵抗曹操大兵。孔明先生，是不是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？我已然派探马打听清楚了，曹操的粮草都囤积在巨铁山。我想如果要烧掉曹操的屯粮之所，很快就容易把曹兵给破了。孔明先生，你久居荆襄，熟悉地理，先生你能不能把关云长、张飞、赵子龙这三员大将调来，我再帮助你三千兵马，给你令箭一支，请你调度人马星夜够奔巨铁山，断了曹操的粮道，把粮草烧了，曹军军心必乱，一战可胜，这是我们联合破曹，都是各为其主，我想先生绝不会推辞。诸葛亮心里明白了，这是周瑜 想劝我弃刘备保孙权，我不听。他诚心加害于我，周瑜要杀我又不敢明杀。如果在寨中把我诸葛亮杀了，传到天下人耳朵里，周瑜就会名誉扫地。他呀，是想借曹操之手把我诸葛亮杀了，这叫借刀杀人。曹操既然灌烧别人的粮台，他这100万大兵的粮台能不派重兵把守吗？哼！我诸葛亮前去聚铁山烧曹操粮台，是准死无疑呀。诸葛亮点了点头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。都督，既然是联合破曹，大家都要尽心竭力，我回去收拾收拾，立刻到江夏调起兵马到聚铁山劫粮。好啊！周瑜万也没想到诸葛亮答应这么痛快，把手中令箭往前一递，先生，那就请您辛苦一趟吧，去调3000骑兵。遵令。诸葛亮伸手把令箭接过来了，左手拿着令箭，右手轻摇羽扇，迈着4方步往外走。周瑜赶紧站起身形，子敬来送孔明先生。两个人一左一右往出送诸葛亮。诸葛亮心说可真够新鲜的，既然是军务大事，有元帅往出送去劫粮道的战将吗？诸葛亮心里有数，诸葛亮不原因。周瑜、周公瑾满面带笑，跟着诸葛亮往外走，而且嘴里说的话非常好听：“孔明先生，你足智多谋，有关张赵云3员大将到聚铁山劫粮，一定成功，名扬天下呀！”您瞧，这世界上就是有这种人，他越想害你，他脸上越透着和气；他越有坏心眼儿，他嘴里越说好听的。古代叫笑里藏刀，搁现在就是两门派呀。周瑜、周公瑾陪着诸葛亮到了辕门，诸葛亮站住了：“都督，请您回去，我立刻调兵。”那意思您还别送了。诸葛亮走了，鲁肃跟周瑜回到了中军大帐。当着诸葛亮不好问，现在诸葛亮走了，鲁肃就问周瑜：“都督，您怎么忽然间想起来让诸葛亮到聚铁山劫粮啊？曹操惯偷别人粮食，他能不派重兵把守吗？再说了，诸葛亮只不过是足智多谋，他又没有武艺，到了聚铁山不是白白送死吗？”哼哼，周瑜看着鲁肃、鲁子敬一阵大笑啊：“子敬啊，你算猜对了，我就是借聚铁山劫粮这个机会，借曹操之道杀死诸葛亮啊！您还是要杀诸葛亮啊？
下回再说。